先说他的问题吧，他现在是700多座了，坐下吧，坐下就是不还是不得力，就是遇事儿还是不行。他的原话是没事是圣人，有事就像疯子似的，就是还是停不下来。他就觉得哎呀也挺内疚的吧，就是打了这么多坐了也不能白修啊，这他的原话就说。
说这个不得力是看不见妄念吗？遇事动心也不知道吗？
他是应该是一般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就是遇到事情来讲他就不行。那意思是顺境还行，逆境了就完了。
哎呀，他说反了，咋可能呢？逆境都过不去，那顺境就更别说了，那是察觉不到，太难了。顺境，一顺境就是那个一而那个什么呀？就说那个，心里面感觉到特顺特舒服，那还关什么照啊？
对，
一言面，他那个逆境都过不了，那别说顺境了，不是这回事儿，他弄翻了。
不是他这个情况特殊在哪儿呢？他有些时候吧，也是上会议，他知道的，他也在群里，他也跟着咱们这个学习，但是他的情况特殊在他这个听力不行，最后表达能力吧，还也欠缺，他就是。在手机上嘛，他是用这个字幕那个转换器的，他是听力嘛，因为听这个声音很费劲，他就在手机上看，手机上安装的这个字幕转换器，他就是所以说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身体上嘛，就是他有皮肤病。他每次上座的时候都是先把身体就是挠啊，就是说他的形容是半个小时得弄这个身体，完了之后才能上座。上座呢完了之后他还动嘛，因为总痒嘛，他是总动，动的话可能就入不了定了，就是说这件事儿也是都有关系，他坐下这个关照可能也提不起这个关照来。他本人呢也很忙。就是也工作呀，家里的一个事情也要他处理，所以说呢，就是修行这方面，他也是一直在坚持，现在700多座了嘛，反正他现在也是在克服的，他这些问题吧，就是说因为700多座了，可能也快满1000座了，就对于明心见性这事儿啊，心里还是没把握吧，没谱吧，他就想聊一聊，
我觉得他的听力不行，少了好多那个什么干扰。
但身体皮肤病也是多年了，他坐上他就觉得没有那个做到，他自己原话是没有如法的做到，像祖师说的就是心念耳闻呐、或坐上只管持咒啊，有很多的情况在坐上就是被着这个身体上的嘛，这个痒啊给这个带跑了。所以说700多座了，就坐下还是不得力。
你知道他只能是一边看病一边修吗？
因此他自己他也在学中医，但他各方面努力都试过了，他说的都没有效。反正对他个人来讲修法是这个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因缘吧，或者是说他想在这方面就说也是比别人的付出的努力可能还要多还要大。
他这个事儿他不管，哎呀，就你刚才说的情况一律就不理他，只管修吧，修满千座。
对，像这种情况就是像老师说的坚持修满千座。你要坐上就是你做不到这个不管是什么情况吧，你做不到也得尽量去做，就是只管承受这件事儿。一切物力。其实在这方面老师我有想问老师您的，他这个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怎么说呢，咱不说是窍门嘛，就是说他还没有体会到上座只管持咒。如果说真体会到只管持咒，他那个痒他也不是事儿了，我觉得是这样。
他不好逾越，他说了一句。
对，是的，不好逾越。就是他这方面卡的还是比较紧的，因为说话聊的过程中嘛，因为这两天都在跟他聊，他确实是刚才老师说的这点不好逾越。他的回复说他就试着去做做看。他一般的时候
他发心还是要处理，那他就坚持打完千座。 至少
暂时是了解的这些情况，可能其他的还有一些情况。对他来讲的修行，他这个就是信心还是有的，他觉得应该，他的态度应该不会断坐，能完成千坐。但他这个完成千坐，就是因为他也就听开示嘛，听老师的开示啊，祖师的文集啥也跟也是学的。他就是思想包袱在哪呢，说我打完千坐的这个没有这个效果，会不会就是没有这个效果，
不可能没效果。
对，是的。
就是这他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他还那个要打，每天打，他是怎么可能那个没效果。
下面可能我还继续跟他聊，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聊到，可能他的效果跟咱说的效果可能还是有些出入的吧。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如理如法这块，就是说打坐要如法，可能这一块他也有自己的一个误解，有一个误解在。
对，那再聊吧，聊聊。
随时聊，随时跟老师您说一下，到时候确认一下。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像这个东北这一块，像黑龙江这一块，像他这样的师兄还是蛮多的。就是也用功了，功也用了，但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好像是就是关注度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迫切心呢，好像都不在这儿似的。有很多现在打完千座的师兄对这个坐下观照还是不知道，有还是有。所以说这一点也跟那个师兄们也都说了。老师这块还是知见吧。
对啊，是的，这个知见证，学佛第一要知见证。比打坐还重要。
哎，老师您好，师兄您好。
你好。
就是我是一个正在刚刚修心中心法的一个学员，正在百乐筑基第一轮的阶段。那我在持咒的过程中，如果说按照本上说的每分钟10到12次的话，第一，我感觉我咬字就没那么清晰。
你现在说话咬不咬字？
在，没听明白，魏老师。
你现在说话咬不咬字？
不会，你反而就感觉我能把话比较安静，很稳定的一种状态。但如果我把速度提起来的话，我感觉我的气好像有点跟不上。另外的话，我就如果念快了的话，一句话哗啦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就人反而容易打妄想，就是盯不住那些自己念的那持咒的那种感觉。念快了以后，那个字和字之间好像就是连在一起了，它就是不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字，就非常的清晰。比如说我们后面不是有鲁鲁恰里卡鲁恰里吗，这些东西如果说念快了以后，就感觉噜噜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就是说好像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呢，反而就是把这个咒持咒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听和念好像就是合不起来。但是我要是把节奏放下来以后，我反而听起来和自己持咒和自己听咒，它反而可以吻合的比较好。
你那叫作意，我都问了你到现在都没打，都不知道咋回事。
可能我这个跟那个网络可能没不好。魏老师，我持咒，我持一遍给你听嘛。像我，比如说我念咒的时候，
不用你那个方法，不是你那个方法，这个是不能变的，每分钟10到12遍，
就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么快是吧？
当然了，最慢不能慢过10遍，最快不能快过12遍。
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因为这个就是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那就没什么其他问题了。
你这个咬字，这就叫作意。哎呀，打妄想呗。实际上我们在念咒的时候，就像我们平常说话一样，但是不出音，不出声音。速度要快到每分钟10到12遍，这个速度。
哦，好嘞，好嘞。但是就是说，平时我们说话的速度就达不到10到12遍的速度。
你现在说的
速度要快起来，
要对熟嘛，熟了他就不都就是有轻松明快的来吃粥。
好嘞，好嘞，好，谢谢魏老师。
练熟，
我们的老师给我两个语音视频，一个是语音视频是十到十二遍的非常快的那一种，但是有一个语音视频就相对比较缓慢的，跟我平时说话差不多节奏的一个视频音频。
那是在教你。
对。
哦，
那就两个音频。对。
嗯、
就是、
好嘞好嘞。另外就是我想不知道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是我以前非常喜欢听就是元婴老人的一些视频，他的所有的视频我基本上看完了，但是有一个视频就是元婴老人讲那个叫楞严经，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部经，但是他就是有一些不是很完善，有一些视频就没有，好像有些遗失了，也没有完全讲完、嗯、我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对这个楞严经，因为你们特别是你们就是这些过来人的话，可能讲这些经可能会讲得比较好。我说你们能不能发心把楞严经好好讲一遍，让我们这些有心学习楞严经的这些后学有一个参考的一个地方。
你这样，因为元婴老人，我听元婴老人师父讲，他在讲这个楞严要解的时候，他是根据焦光大师著楞严经注啊，楞严经解，他是根据那个来给大家讲的。那你
焦光大师的那个他的经解我看了一部分，但是看着看着还是看不下去，就是还是由于自己的知识文化能力层次摆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古文功底有的时候跟不上。另外的话，他们说话的话有些东西呢，好像他们的表达跟我们现代人的表达不是很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看得很吃力。
那你还想跟读小说呀？那不可能啊，对吧？那不可能
啊，那倒是。
那元婴老人就讲了那么多，他不是
哦，
他原来是讲的一个完整版嘛，遗失了，也可能
遗失了，
可能我们找不到那个对元婴老人讲楞严经的全套的那个经解，没有。早就没有，那你知道焦光大师这个就好了。
我老早就看了，但是看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就很难看得下去。
那个有一个那个尹老师，他在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主要参考，因为上师讲的缺失了，他主要是参考焦光大师的这个讲解。在那儿共学，跟大家聊聊这个呢，你也可以参加那个。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我没什么问题了哈，感谢两位老师。
楞严经楞严要解就是周一晚上。
但是它真正里面的实际意义就没有像元婴老人这样一个一句一句的给你解释的非常清楚。
那
经解的话，它就旁征博引，它就是有出处，讲明白。这个是我没有发现哪个人有讲的像元婴老人这么好的。
那确实啊，但那你这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就是找不到，没有。
是的，是我也是一个很凑巧的机缘，我在 B 站上。随便浏览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就听到了元婴老人的一个开示，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对他很感兴趣。
那只能这样子。那个你要是说讲的特别细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呀，你应该知道吧，台湾的那个叫陈观是吧，陈观
倒有个陈观法师，但是
他说的特别细，逐字逐句讲的也非常就是清楚嘛。讲的就是细。那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我修心中心法现在在第一轮，还没有百乐筑基还没有完成，还在第一轮。
好好好。我看他是谁呀、啊。不行，那个叶曼讲的，哎呀。比原来一个楞严经还复杂，都得炫你。
是，哎， 反正我听得
好
像稀里糊涂的，
比原来更复杂，更就是，哎呀，还不如看直接看楞严经了。楞严经倒是直接看看看多了，还是能够直解。嗯，元音老人是就把那个就是非常艰涩难懂的、直白的、直接的，哎呀，能够把那个心碎的东西啪一下就告诉你。这个重要，很重要，重要。但是修法、打坐用功和这个精通教理还是两码事，还是在自己心地上下功夫。打坐是住行，那个观照是正行，还有一条就是学佛第一要知见证，这个最重要。嗯，我
这
次是弥勒佛再来呀，我都怎么比啊，这没法说。这个佛道十二遍，我认为是依据佛心经日至千遍，
嗯，对，
次满千日，其自成。他这个是不是随便就是给你想就跟你说个事儿？因为佛和祖师都是知道我们这个众生他的根性，而怎么样子用功才能达到这个明心见性的目的，这个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改的啊。这是
好嘞好嘞好嘞。
再说这是刚才说的，你说的金刚经啊，你说的那两点都很那啥，很关键。我说的是修心中心法，它是如禅宗一样，从不着相，从了不可得这个地方下手修的。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切都是虚幻，正是不可得，对吧？正是不可得呀，我们下手修就是从这儿不着相开始，因为它都不可得，都是虚幻的。
我就这样想，我说我一心
什么都不想，只管
执。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一心持咒，我是不是马上我也是自身等佛？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见佛见自性，是不是当下就见了？并不是要见到什么光啊、什么佛像啊、什么东西啊，我才叫见性。
当然可以马上见，当下见，当然可以。现在正在说吗？现在不正在说吗？又别打断，就是说我们心中心法二补它有明确的开示，因为这个根性它已经了知一切诸法皆是虚幻，已经知道。一切诸法都是虚幻不实，就这个直到万法皆，这个都不可得嘛。从这儿下手修，从这儿啥时候着相了，又是虚幻不可得，是这样子着相，一着相了就可以这样子，哎，从不可得这个地方开始下手，然后说佛之见是本来是佛，这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法的究竟的知见，本来是佛，不是我们修行把这个佛修出来了，不是这样，而是我们通过修法把自己的妄想执着这个东西破掉了，把这个无明破掉了，佛性依然还是本来就有啊，它是这样子，这个是佛之见。嗯，刚才说虚幻不可得，这会儿说的是我们的佛之见，一开始都要大乘佛法，这个心碎的就是跟你讲本来是佛，不是因为我们修行菩萨他修行把这个佛性修出来了，佛是修成功了，凡夫是没有，不是这样，不是说这个我们的佛性是人人本具的嘛，所以是本来具有的，现在我们跟佛不同的只是妄想执着遮蔽了，我们不认识真心，遮蔽了这个本有的真心，它不能启用，我们修行是为了打破这个，是吧，把这个遮蔽打掉，
对对，
这个就是心中心行人应该知道的， 什么时候又左向了，马上拉回来，什么时候又左向了，又回到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用功。哎呀，不是你在起作用，所有的都是没有佛性都没法起用。
哦，
这不是刚才说了吗？人人本具啊，皆具，人人皆具，只不过凡愚众生不能了知，不知道迷。佛是菩萨，是知道要利自利利他，佛是本来是佛，他已经到这儿了，本来是佛。菩萨还有一个自利利他呀，还有我证到了，我还要利，哎，那个一统大众跟我一块儿能够出离生死苦海，也要证到。他是这样，佛是本来就是，不存在着那个修才能证，不修就不能证。当然我们不修就放不下，就不能认识本性。实际上这个本性本来就在那，就像月亮一样，太阳一样，它不天天在吗？阴天的时候你看不到，它也在啊。啊，就是本来就这样。就像凡夫，他你不管是地狱和那个三恶道，或者是四圣等等，那他这个佛性都是本来如此。他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有一个就是我们跟齐老师当时是去圆圆老人那受法，人还没到，上师已经在佛心经中有眉批，批住了，就是师父告诉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要具有的，比如说十大行，就是按我们说是十大行愿，按佛心经上说是十种次，十种次，赤咒的赤。按佛心经它不是一个版本，是佛心经平一通大随修陀罗尼经，这个里边叫十种赤。在另外一个版本，大于主持千千版佛心经平一通大随修陀罗尼里边叫十大行愿。圆影老人讲了十大行愿，我为什么现在一直是提这个事儿？因为上我们刚才讲去受法，还人还没到，法本上师都在给你没批了，给你加注，就是批了有一段话，意思就是说不具有十种行愿的，也不具格修心中心法，所以说这就说明它的重要性嘛，谁给你贴上来了？原来没有把它看得那么重，是好像是自己还是不了解祖师的这种教法啊。你看他说的很清楚，修正佛地十种次是为重要，舍此十次绝不能成佛。修心中心法者，首当发持十大愿心。有的地方也是上师说的，你没有就是不具十种行愿，你不具修心中心的这个格资格，所以这个事很重要啊。所以要是那个心量气度愿力等等啊，说你这个都没有，像佛心经刚才我们说一开始都说一切都是虚幻，那这个心量得多大呀，是吧？直接不可得，这是何等的智慧啊，对吧？那这个就是圆影老人在那个十种次里面，他讲十大行愿的时候，他就讲得很细啊。我们可能领会的对于佛经来说，对于佛经来讲，就是领会的不一定能领会到佛说的真实意义。佛圆影老人又阐述一点就非常细了这个地方你应该重视起来。你不具有十种次，你那个心量狭，就是那个心狭隘得很，它怎么可能跟佛心相契呢？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做不到，大家就是各种着相，是吧？着的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特别重，圆影老人也是把这个 新中心的十种志抛出来，让我们熟读，然后我们可以看出，从这个十种志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做，正在行事，但是没有那么系统，就是不知没有佛说的那么全面，没有佛说的那个智慧力那么强，就是所以说，看一下，这个还是对你修行有好处。如果和这十种次心相当相契，那一定是对你修法是对你修法能不能够相契，这个佛心它是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呀，是一定要这样的。所以祖师他给你特别的地方做了媒体啊，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重视，是吧？那其他的就用功，就是在自见上，我们实际上最简单的那个才是佛自见，说过用功方法就是心念耳闻，坐下就是观照，就是这样。把这个重要的这个必须要就是吃透了，掌握住，就这么用功，不看书也可以。
我呢就问一下十大愿这个在哪本书里，因为我吧那个刚修新中心法，那个千座还不到百座呢。
这不说了吗？这从这儿可以看，你大概能看懂，然后
这里头我
对告诉你，就是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这本经里边有你的心中心这本经里边有。
那好。哈哈，魏老师，谢谢。
这本经历有，除了这本经，就是说，佛心经它有不止一个译本嘛，还有一本叫什么呀？叫千嵌版，千嵌本啊，也有，也是佛心经的一个译本，那里边叫十大行愿，这里边叫十种次啊。这个内容是一样的，但原因你要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然后对他还好像我看着都这个字我都认识，它内涵、它的深意、它本意是啥，我还是吃不透。元一老人讲过，我说这个师父讲过那个里边叫十种行愿、十大行愿吧。那个元一老人讲的就是那个千殿版里，应该是这个。
我呢刚接触圆圆老人讲法，那个我还没有听的彻底听完，听的不多。
对，这个你是应该首先修心中心必须要那个什么呢，十种次必须要具备的。首先具有十种次的这个愿心啊，然后还可以修心中心法，它是这样。
法本里
法本上
佛心经法本上都有
啊，那里就有哈，我们看完光那个毛孩打坐去了，
对，
听那个袁老师就是讲讲他讲讲开示什么的，
突然想起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有准备灌顶的事情，是吧，发了大心大愿心，可以先看看这个十种行愿，袁老人讲的那个可以，他们可以听听，
对，可以先看看。
对，
网上一些
不知道是印心中，印心中。
魏老师讲那个实行呀，我前一段时间我看过几遍，这个当时有这个也有定这个手艺，可是刚才听到这个魏老师这个强调以后，我更加坚定这个实行愿的这个非常重要，也真是我们在修心中心法的时候，那必须得就刚才这个师兄说那个，那必须得经常看，真是天天看，才能保持我们那个清净心，才能修行。这今天讲的我受益很大，魏老师讲这个又加深了我的印象，我感觉这个还有刚才讲那个金刚经的那个空性。这一块的话，原来我你看我读《金刚经》读的很多，
这个说过了，这个说过了， 元音老人讲的有四品，我没有在这讲太长了。元音老人讲的再一个讲的很细了，元音老人讲的很细啊，不用别人谁能讲这么好，讲的很贴切。不懂请看，就是你吃不透你就看主持看。
其实主持
看是另外我觉得高次兴他刚才说了一番他自己很感慨啊。那你不如这样，你搞那个什么名人录啥，那都没有太大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吧。还是把这个心髓以心印心把这个传下去，这个才重要。很多年了他搞那个。
是。
嗯。
刚才说。
那在他那个网上他们好像就是就是合法。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儿，他应该是比我们更有，就有一个平台嘛。他那个平台可以公宣，就公开宣誓就是可以宣誓这些比如说祖师开寺啊什么。搁顶上没有人认为你是就是所发表的这些主持开示啊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有个
比较顺利一些
但是合法。那就有一个困惑点我不太清楚，就是你弄的那个网站平台你直接宣说元音老人啊我们祖师开示啊这个是合法的是吧。
王国玄唱他要是这个要依托寺院还是是多久
研究。哦明白了，依托寺院他刚才肯定是有个什么话题，他说他知道但是没证到，可能说了个啥事儿我不知道。那这那知道就是明白道理不等于证到。那些比如说那些大家那些那些那个什么呀，那叫什么呀，我这一会儿想不起来叫什么，那些学者呀那些大家，那他可能道理上他也能讲来溜溜的，都不等于正道啊，他有的还不信佛呢。明白道理肯定不能光明白个理儿，还要实证的，实证的。
我已经摆座今天完成完
你是郑州的那个师兄哦，知道了。
对，我明天就开始签座了。
好。
签座，可是我摆座的时候有一种感受，我错过了几个，我现在才明白，原先我听了你的讲的那个视频以后，我才知道我那种是对的。反而我把它当成错的了，就是你曾经在这个视频上讲了一个，就是牧人观什么那个，我忘记了那个名字，就是
牧人看花鸟。
啊，就是我给你回报一下我这摆座的那个情况哈。
嗯，
请卫师给我指正一下，就是
哎呀，不说那么，我说我们沟通就是了啊。
我第一轮的时候呢出现什么状态呢，第一轮就是就像你讲那个牧人看观花那个，就是我一般是六点多七点钟上座，七八九就是九点到十点钟下完以后，我基本上一天就是人跟木头人就跟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杂念呀、啊，啥都没有。我突然我感觉到我是不是神经了？怎么这回事啊？怎么都折腾还是这样？我就自己出去瞎跑，瞎跟人家聊，就把这个事忘了。忘完以后，我又这个第二轮做到第五印的时候，我听到你那个讲牧人那个观花那个，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感觉是对的吧，就是我现在这两天又有这种感觉了，可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会相应就是比如说光皈依念完接上手印，我那一坐黄布盖住手，就是在你持咒的过程中他会感受到 就突然会闻到一些奇香，
嗯，
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香，一闻唰一下就入定了，入定了，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往那一坐的时候，或者惊吓一下，唰一下就入定了，比如说这个手机的那个短信梆一响，它会咣一下，人就感觉到一下就定了。还有人敲门，一敲门你就能感受到碰一下，反而一动就能静，这是不是正常的？我感觉我
没有不正常的，哪有不正常的事啊？只要不理会，比如说你那个奇香，你认为它很好啊，那你动心了，对吧？
没有，
直接就不管它，香就香呗，嗯，
哦、
也不是没闻到，也不是它。就是心纯于，对吧，既纯于这个香味啊，
嗯，
就不管它，不理它嘛。
就还有一个，就今天一天，就是就像你讲的那个状态，就是一直心里也很开心，走路我下去走一圈，走路也好，看到人也好，怎么样，就是没有又找回了第一轮的那种感觉。
只管就是比如说你是坐上嘛，只管念咒，只管心眼门，这样子羞耻。坐下你关注，其他都不关注，坐上心眼门持咒，坐下只关注有妄念起来了，或者是遇到境界我动心了，这个马上停啊，只管这两样，其他都忽略它，不管它。
还有一个，我感觉我是不是有点毛病，就是比如说我坐这里，现在坐这里，我一个人坐这里没有杂念的时候，当有一个境界啊或者杂念头来的时候，我就自然的会持咒，就自然的
一吃它就没了，是吧？
啊，就巴拉巴拉就粘着一个就没了，就是有时候我怕有人多的时候你不能不能粘着，人家说你神经病。
那你可以不念出声来啊，也没关系，谁管你。
我也是他控制不住，不自觉的就出来了。有时候我开着车走着走着，哎，有一个念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念，我他就自然的念。
有妄念来的时候念是对的，没有妄念来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一般的不用这个坐下来念咒作为修行，就是我有妄念来的时候，哎，一念咒他没了，咒也停了，妄念也消了，如果没有这个妄念的时候，我们也不多事儿，也不念，啊，就是这样子，你这个观念你知道了就行了呗。我还说你难受了，你要是想，你可以，你这打坐还刚开始牵坐嘛，摆坐
明天开始
啊，摆坐就可以加坐了，甚至可以打七，可以打九都可以了。嗯，
我能不能就是说，就是一坐很长时间，这种坐个四个小时啊，或者坐这样坐？
当然能了，说的就是这个嘛。说的就是这。
我郑州的那个礼佛啊，环境比较好，我刚回来还要导致了好几天了，还没有达到我满意呢。
那不干扰你，你住吧。
就是有一点，就这两天有点什么呢，就是看什么也就是什么也不感兴趣。
没兴趣，知道
啊、
嗯。
没兴趣，
这是你的说法，是心里挂不住了。应该是这样、
原先看美女还能看一眼、现在美女走旁边理都不理，
自己就挂不住了，心无挂、挂不住。
我说这是不是有问题的？
这还算有问题的，还要跟美女的那个什么交流一会儿，或者是贴近一会儿，这个他自然的就挂不住了，无所住嘛，本来就是无所住。
没爱好了，感觉
那多省事儿的事儿啊！
这 这个只要没有问题，我还是个挺好，要是这样快，我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到又是这种状态了，就是我还不想说话，就不想说，原先好想说，现在不想说话了。是，那个我怕不会有问题就行，我就听了你那个视频，我就感觉到，哎呀，我是不是有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一下，可是自己扒了很多你讲的那些东西，我听听，我这应该问题不大。
有祖师开示，没有听说哪个修心中心，这就是最多他不相应，没有听说哪个修心中心的出问题了，不可能，他都让你不理，不着相，他怎么会有问题啊？
就是有时候做梦，我这几天做梦也念咒，一念就没了，就是我那个朋友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我说神经啥？我正常。我说
就是说他们才那什么了，不说这些。我们那这就是我们原来才是，就是原来是颠倒，现在跟佛学习智慧开了，应该不颠倒。本来就应该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本来就应该无所住，对吧？
对。还有很多道友有时候坐下聊天的时候，原先我还会给他们聊聊嘛，聊聊现在就不想说话，看着他们也不想说了。
但是比如说家中有事，或者是有人来访，或者是说你遇到有人求你，或者是一定要应援，不我就不应该，就是说我不想理他了，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是应无所住，应该去应他。
那个我也是啊，这个是我扒拉金刚经上面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也想问你这个了，就是有时候来也在应应了，
当然得应了，否则的话你就死掉了，对吧？那个心就不活泼了，知道啊？
没事
不找事，有事有事即应，应无所住。不是对你一个人呢，我们家风如此，你再说也不会理睬你这事儿呢，耽误事儿，你懂不懂？
是有一个有人说，他说供养上师不是好的吗？你这个跟孝顺父母，
不是上师说了吗？元音老人说的很明确，供养是吧，明心见性就是最好的供养，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别光顾。上师告诉我们的呀。还有我听了一句话，就是很有触动，你以为你用钱的这种方式来交换也好，怎么样也好，或者是满足你自己的心愿也好，你以为这个是佛法能够用这种方式能够能够契入本心的吗？赶紧忘掉吧。
好的。
不操这个心。念一念后念未起，这个回光能体会到不断灭的灵知，一念不生。
我今天看禅经里面的第一段，他这个五祖给六祖说法的时候讲了一个寄语，没太看懂，请问一下魏老师啥意思？我念一下啊。这个
看到了。
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形即无种，无性亦无生。
这个你能不能查一下，那个有我记得谁讲过。意思。
我没怎么哪一段是哪个师傅讲的？
我想不起来。啊，这个呀，这不是传法记吗？
那天我就是三更的时候，五祖的传法记，元音老人讲过吗？
应该是讲过吧。
好，那我去找。
或者是憨山大师是谁？你查一下。如果讲的看不懂，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先找找。好，谢谢魏老师。
好。大建禅师法宝坛经就是六祖坛经，
第五十六封
有讲吗？
有讲，这个
那不都行了吗？
对对，您看一下啊。
师兄好，魏老师好。
哎，你好，黄爱佳。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完成签注了，所以就是
有这么快？我还说一定要坚持完签注。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那个师兄也跟我说让我跟老师说说啊，说我说我没有说的，我好像脑子也空白，就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把它签注吧，打坐，然后别的东西我没有。
好，那
就
完成签注啊，那就完成签注。好，我感觉到还得待一段，结果快完了。
是的是的，是好快。
对，每个人都可以完成。
对生活中的事情我也感觉没有啥。
你看看现在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记得前一段可能还有些应该有些困惑，或者是有点就是修法的时候觉得力量力道就是不足样的。现在说的没有什么嘛，就是没有那干啊，所有的事儿，对啊，你看中他，他不是你看透他，那你心里边就我觉得就轻快了啊。
是的，
对，本来就是啊，智慧开了。如果说是自己的智慧开了，我都知见完全就是通过修行把自己原来的愚痴的错误的知见打掉了，剩下就是我们的正确的知见。你本来就是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吧，是吧？我应无所住。这都是学佛应该是相应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啊，就落实了这个事儿，他才有用，你知道吧？他会有用。
对，
就是游戏嘛，一切就是游戏人生，真是。
对对对，所以我就感觉我也没有啥，我有时候也会上来听课，听老师说，但是我有时候也。我就不想听了，我就不听了。我是会，就是我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会打开老师，解答，会把它放在那放着。就感觉有时候我遇到那个事情了，我就听到了，我就感觉那个事情该来的，就听到了。然后可能别的事情我也听不到，就不是我需要的，我就是这样。
好吧，讲不好那个可以不讲，没事。
对。反正就这样走来了，该我干的事情了，做的了，然后就了了。
平常心是道，没说的就不说了，就没事，本来就没啥可说的了。
对对对，好，老师，那我就这样啊。
好，打完签注，
好。
这是二主的言句哈，
二主的
读的跟元音老人差不多，对，二主讲东西，哎呀，我都感觉到是密不透风啊，容不得你动思维，就这样子。